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26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是中美贸易战升级，中国贸易代表极赴美；第二个是中国基建投资是这样垮掉的；第三个是中共招待油管大外宣，这次轮到了香港。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26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星岛日报报道，中国外交部7月份修改了官网上有关乌克兰国家概况的内容，删掉了乌克兰行政区划的介绍。中国外交部网站原来刊登的乌克兰概况说，乌克兰全国有24个州以及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还有基辅、塞瓦斯托波尔两个直辖市。那么这些内容呢，在最近被删掉啊，删掉了这些内容。乌克兰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目前控制着乌克兰 20% 的领土，其中包括克里米亚和卢甘斯克，以及 70% 的顿涅茨克、扎布罗热和赫尔松地区。那么中国外交部删除行政区划，乌克兰的行政区划等于抹掉了乌克兰入侵乌克兰的痕迹啊。那么中国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他自称保持中立，但事实上中国持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向俄罗斯出口军民两用的商品，为俄罗斯军工企业提供零部件，协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2023年2月中国外交部发表乌克兰危机立场文件当中，中国声称应该保障所有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那这次呢，中国外交部删除乌克兰行政区划的同时，就在这方面呢删掉乌克兰行政区划的同时，国家主席习近平在8月24号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贺电，祝贺乌克兰独立日。这是德国之声报道啊。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习近平第一次向泽连斯基发这个独立日的贺电。习近平说，中乌建交33年来，关系保持续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习近平说，他愿意和泽连斯基引领两国关系行稳致远，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那么中国的外交姿态似乎又把自己绊倒了，一不小心又穿帮了。你要么就说他说一套做一套，要么呢就是自己把自己绊倒啊。这是第一。第二，这个时报报道，携程网最近邀请香港的 YouTuber 参加免费的旅游，去四川、新疆、内蒙等地拍摄视频。那么这是中共利用香港的 YouTuber 进行大外宣啊。那么携程是通过一个叫 trip.com 的平台进行上述操作。那携程背后当然是网信啊，网信办啊。那么携程把香港的 YouTuber 的大外宣行程包装成一个叫中国体验计划。那么香港的这些受邀请的 YouTuber 可以免费的到中国旅游5到11天。那么据不完全统计，受邀请的香港 YouTuber 包括身在加拿大的这个周庭啊，周庭是香港众志的秘书长啊，身在马来西亚的 Jason 啊，爆炸头等等啊。那么 Jason 在 YouTuber 上公开了这次大外宣的行程，他说到中国以后可能会被消失啊。Jason 对携程说，你们找错人了。那么中共一直通过免费旅游的方式邀请世界各国的 YouTuber 帮他进行大外宣啊。台湾的网红波特王去年揭露，中共通过海峡两岸青年协会等组织招揽台湾的网红去中国大陆进行文化统战。今年6月，中国政府启动了中美青年博主交流营的活动，以全额招待的方式邀请美国的博主到中国拍摄发表这个大外宣的内容啊。那么中共不搞大外宣他就会死啊，所以他必须搞大外宣。为啥？为什么会死？因为别人就会看透他啊。这是第二。第三， 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8月25号签署命令，解雇美国联储局的理事库克，理由是库克在按揭贷款申请中涉及虚假陈述。川普通过社交媒体公布了他签署的命令，并在命令中说库克通过伪造记录来获得优惠的抵押贷款条件，这让他的声誉受损，以及无法有效地监管美国的金融系统。川普引用美国宪法第二条和1913年联邦储备法，立即解雇了库克，并且说解雇库克是合理的。川普解雇库克是他攻击美联储的最新行动。川普一直在批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不配合他的政策，不肯降息。川普希望改组美联储，配合执行他自己的政策。那么解雇库克之后，川普就可以任命他自己的人加入美联储，那他可以控制更多的理事席位。那么另外一位美联储的理事，理事叫库格勒，八月份辞职。川普提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米兰接替。那么鲍威尔的任期是到2026年届满，川普到时候就可以任命他自己的亲信担任美联储的主席，就完全控制美联储和美国的利率政策。不过呢，美联储是美国的独立机构，川普解雇库克涉及越权。法律专家认为，川普干预美联储的行动会让美联储的独立性消失，危及美国经济的核心价值，会导致破坏性的后果。库克在8月25号晚上表示，川普没有理由把他赶下台，他也不会辞职，他将会继续履行职责，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川普。库克是拜登任命的，那么2022年得到参议院确认成为美联储的理事，任期是到2028年。那么库克也是第一位加入美联储的非洲裔女性，这也是川普对她不满意的地方。那么针对库克的指控，其实是来自联邦住房金融局的局长叫普尔特。普尔特在过去几个星期声称库克在亚特兰大和密西根办理房贷的时候，通过伪造银行文件和房产记录获得了比较低的利率，川普就根据这个人的说法去把他炒库克。你觉得这严肃吗？川普之前曾经要求库克主动辞职，但是库克拒绝。那么川普最终是在8月25号签署命令解雇库克。这件事情没完。这是第三、第四。共同社报道，日本官方长官林方正8月2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政府已经通过外交渠道要求中国对侮辱昭和天皇的视频尽快采取措施。最近在中国短视频平台上，有人利用 AI 技术合成短视频，视频当中昭和天皇四肢着地，像狗一样的全吠叫或者是爬行。那么昭和天皇正是1949年宣布日本投降的那位天皇。林方正指出，这些短视频是对昭和天皇的侮辱，并且这些短视频在中国的9月3号抗日战争胜利日之前出现，时间点很敏感，会加剧两国之间的历史紧张情绪。中国政府在教育和宣传中一直存在着反日仇日的内容。那么教育仇日，这是中国的核心，中国洗脑的核心，其中一个是仇日，还有一个是什么？仇美。除了仇日就是仇美。那么今年7月底，中国上映了电影《南京照相馆》，随后网上就出现了大量的反日言论。那有中国网友说，南京照相馆表现的内容过于残酷。日本媒体指出，这部电影是在宣扬日军暴行，煽动仇恨，是中国政府支持反日宣传。日本中国驻中国大使馆7月23号发文提醒，由于中国从7月到9月会播放与抗日有关的电影和电视剧， 并且举行阅兵等涉及中日历史的活动，中国境内的反日情绪会高涨，因此他要求在中国的日本人也需要特别注意自身安全。这是第四第五。NHK 报道，中国正在中日两国中间线的中方一侧安装钻井平台，这是中国在两国中间线附近安装的第21个钻井平台。日本外务省8月25号发布新闻稿表示，已经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严正抗议，并再次敦促中方尽快开启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2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中国进行油气开发的地点位于中方管辖海域，是中方主权和管辖范围内的事情。不过郭家坤说的并不完全对，因为中日两国至今没有完成东海的划界，那么这片海域属于有争议的海域。中日两国在2008年曾经达成协议，双方同意在有争议的海域共同开发海底天然气资源，并且禁止任何一方单独开采，中国又违背了双方签订的协议。中国真的是完全是一个完全没有信用的国家。日本外务省说，中方单方面推进开发让人感到遗憾，日本方面担心中国在靠近两国中间线的地方设置钻井平台，日方一侧的天然气也会被开采。另外，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中国在和朝鲜重叠的专属经济区内设置了3个钢结构物体，每一个钢结构物体都超过50米。中方说这些钢结构物体是养鱼设施。金融时报分析认为，中国长期以来在争议水域采取小步推进的方式，试图逐步的改变现状，慢慢扩大海上控制权，就切香肠似的啊，还是想干嘛？还是想扩张啊。第六，德国之声报道，8月25号，中国国航 CA856 航班在飞行途中发动机出现故障，备降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夏瓦尔托夫斯克机场。 CA856 航班是由英国伦敦飞北京，由波音777客机直飞，那么机上载有250名乘客和15名机组人员，备降后乘客都不能下飞机，必须在飞机上等候。中国国航派另外一架飞机把乘客送往北京啊。夏瓦尔托夫斯克机场距离北京3500公里，只是一个地区性的机场，但它的跑道长达3公里啊，所以它的777客机可以备降啊。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西方国家的民航客机不得飞越俄罗斯领空，但是中国、香港、印度的航空公司可以飞越俄罗斯领空。第七，德新社报道，德国工业企业正在加速裁员，其中汽车企业的裁员情况最严重，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关税以及对于中国出口下跌。安永咨询公司8月发布的分析报告指出，过去一年德国汽车企业裁掉了51500个岗位，占汽车员工总数的 7%。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截止6月30号，德国工业企业的就业总人数是542万，一年之内已经减少了 11.4 万。与此同时，德国工业收入持续下跌，今年第二季度下跌了 2.1%， 这已经是连续8个季度下跌。安永公司说，这个趋势可能会持续下去，因为德国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也会随之上升。那么这种情况在德国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这是第七、第八。彭博社报道，谷歌8月25号表示，中国黑客组织叫 UNC6384 在今年早些时候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官发动了网络攻击。中国的黑客在公共 WiFi 的提示页面做手脚，用户点击进入公共 WiFi 的时候， 木马程序就会自动安装。那么这个木马程序带有成都诺信时代科技的数字签名啊，就是成都诺信时代科技啊。谷歌指出有20多名外交官下载了木马程序，这些外交官的笔记本电脑保存了敏感文件，一旦黑客进入电脑就能轻松地获得这些文件。今年以来，许多网络安全公司和政府机构都披露了中国黑客组织网络攻击的行为。新加坡政府今年7月表示，中国黑客组织 UNC388 入侵了新加坡的关键基础设施。微软公司5月表示，中国解放军的黑客组织叫这个福特台风入侵了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年1月表示，中国国安部的黑客组织岩台风2024年到2025年期间入侵了美国几十家电信公司啊。中国政府自己养黑客组织，对全世界发动攻击，这种行为令人不齿啊。第9，吉木新闻报道，江西省景德镇市8月25号发生了无差别袭击事件，有一名男子驾车在街上冲撞并反复碾压行人，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啊。视频显示，当天晚上10点，在景德镇的主干道振兴大道，有一辆黑色汽车在街上横冲直撞，撞倒了2名路人之后还掉头来回的反复碾压，有一名路人上前试图拖走伤者也被撞倒啊，这个画面触目惊心。视频中可以听到女子惊恐的喊叫，她又回来压了啊。景德镇市公安局珠山分局8月26号发布通报，犯罪嫌疑人李某某，男40岁，目前已经被警方控制。初步调查显示，这起案件是由情感纠纷引发，不过江西当地的网友说，李某某遭遇了杀猪盘的骗局，被骗了17万人民币。肇事后他在车内试图自杀，但是没有成功。这不是景德镇第一次发生无差别袭击事件。去年10月2号在景德镇市的莱顿风情小区门口，20岁的男子廖某某驾车撞死了一家3口，原因是廖某和女友吵架后情绪失控。不仅仅是景德镇，整个中国近2年频繁地发生无差别攻击事件。这些无差别的攻击事件，后来中国警方把它轻描淡写啊。那么分析指出，中国经济下跌，就业不稳，中国社会充满了戾气啊，所以不断的爆发无差别袭击啊。第10，菲律宾问讯报报道，菲律宾移民局8月21号在马尼拉国际机场逮捕了中国商人陈仲镇啊，指控他通过非法手段取得菲律宾公民身份，并加入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志愿组织，并获得了荣誉少将的头衔。有菲律宾参议员8月25号指出，陈仲镇的案件已经对菲律宾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陈忠镇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那么这家公司主要是在菲律宾这个经营镍矿资源，并且在菲律宾证券交易所上市。2016年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访问中国的时候，陈忠镇的公司和中国国企白银有色金属达成合作啊。那么合作的内容包括在菲律宾的巴拉望省南端进行采矿，巴拉望省临近中国和菲律宾有争议的海域。不过陈忠镇的公司和白银有限签署的合作备忘录之后就没有后续的发展。菲律宾渔民局表示，陈忠镇的案件和郭华平的案件非常相似。郭华平是在2022年5月当选菲律宾班班市的市长，但是调查发现郭华平是中国公民，他使用伪造的资料获得了菲律宾的护照。郭华平还是大型诈骗基地的幕后老板。目前郭华平面临好几项刑事指控，包括洗钱、贪污、人口贩卖等等，正在等待司法审判。 十一，自由时报报道，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今年三月以间谍罪判处商人黄某有期徒刑八年。台湾调查局最近公布了这起案件的细节。调查局说，中共的情报人员要求黄某携带极光测绘仪到台湾，沿着指定线路扫描建筑物，绘制成立体地图，再传送给中共的情报人员。调查局认为，中共是通过台商间谍测量台湾的国土基础信息和道路信息，目的是为武力攻台做准备。那么这起共谍案已经引起了台湾国防部和国安单位的高度重视啊。这是第十一、第十二。香港电台报道，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8月26号开庭审理叫蓝飞所谓的煽动案。蓝飞被指控为海外香港人创建的香港议会，为这个香港议会拍摄宣传视频。蓝飞现年19岁，他是流亡海外民主派人士林千干的前女友。去年蓝飞和林千干一同加入了香港民主建国联盟。那么蓝飞协助香港民主建国联盟的创始人叫江家伟拍摄宣传视频，并且在社交媒体上为香港议会的选举做宣传。那网媒巴士底报报道说，去年林千干和蓝飞以及这个江家伟离开香港前往台湾寻求居留，可是台湾政府拒绝了他们的申请，他们这三人辗转去了加拿大。可是林千干跟蓝飞在加拿大生活困顿，蓝飞和林千干分手，蓝飞向亲友借钱独自返回香港，在入境处被香港警方拘捕啊。这就是个非常悲惨的事件啊。这个巴士底报非常不厚道的把这些细节披露啊，意思是什么意思？你看你反对政府就没什么好下场啊，巴士底报的意思就是这个啊。那么今年七月，香港警察国安处悬赏20万通缉林千干跟江家伟，指控他们涉及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罪。那现在就抓了这个蓝飞啊。13，法新社报道，澳大利亚政府8月26号宣布将会驱逐伊朗大使，理由是伊朗政府在澳大利亚策划实施了两起反犹太袭击事件。那么这是澳大利亚二战以来第一次驱逐外国的大使啊。那么这两起袭击事件分别是，第一起发生在去年的10月20号在悉尼的犹太食品店被纵火，第二起是去年12月6号墨尔本的犹太教堂被纵火。2023年10月以哈战争爆发之后，澳大利亚的反犹和反伊斯兰事件都在升级。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说，外国势力在澳大利亚策划并实施侵犯式行动，目的是制造恐慌并撕裂社会。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一的要闻简报，下面播报今天的主题。中美贸易战升级，中国贸易代表极赴美。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商务部副部长也同时也是中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这个星期会去华盛顿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的副手以及财政部的高官举行会晤，就两国经贸问题进行新一轮的磋商啊。美国政府也证实了这个消息，不过美国政府补充说，李成刚这次到访并不属于双边正式谈判。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次出访是中美双方进行贸易磋商，也是第一次在华盛顿举行的贸易磋商。有知情人士指出，双方希望能够在目前的关税休战期内建立起一个定期的对话机制。那么这次谈判中方的主要诉求是什么呢？华尔街日报说，李成刚将会和美方讨论采购美国的大豆和波音飞机。那么与此同时，中方会推动美国进一步的放宽对中国的科技出口管制，并且要求川普政府取消因为芬太尼的问题对中国货品加征的20%关税。而美国总统川普今年8月初要求中国加大对美国大豆的采购， 但中方到现在也没有回应，也没有购买九月份进入收割季的美国大豆。与此同时，川普政府正准备加强对从中国进口的钢、铜、锂的审查，目的是为了执行有关新疆强迫劳动的进口禁令。有知情人士透露，中方在承诺购买大豆或者是波音飞机前，会要求川普政府取消芬太尼的关税。不过也有消息人士说，中国政府目前还没有提出一个让川普认为有足够有效的方案。那么中国贸易代表先后，中美两国的贸易代表先后在日内瓦、伦敦、斯德哥尔摩三个地方举行了三轮贸易谈判，双方都同意把关税休战期限延长到今年十月初。那么与此同时呢，川普和习近平的峰会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那么川普星期一在白宫表示，他今年可能会前往中国，作为双边贸易谈判的一部分。他还说，我们将会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那么事实上，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偃旗息鼓，但是中美之间的贸易交手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那么日经新闻报道说，在关税紧张的局势下，今年三月中国就没有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从六月开始，中国停止了进口美国的原油。另外，煤炭的进口量也从一月份的135万吨急剧的下降到五月份不到一吨。那么其实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完全停止购买美国的能源产品。2019年底，川普第一个任期，中美贸易战升级，中国对美国三大能源产品的进口也归零。那么后来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中国的进口才迅速的恢复。但是这一次的情况可能不一样，这一次的趋势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日本丸红综合研究所的分析师吕雪莲表示，中国能够从俄罗斯买到便宜的原油和管道天然气，因此对价格更高的美国液化天然气兴趣就大大降低了。但我觉得不是这样啊。事实上，今年七月，美国解除了英伟达向中国出口 H20 芯片的禁令，但是中国针锋相对的对 H20 芯片发起了连续的舆论攻击。最后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不得不终止 H20 芯片的生产订单，所以黄仁勋的如意算盘又没办法打响。那么中国方面对英伟达的芯片和美国的能源产品下手，川普上个星期五就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会在50天之内对进口家具关税展开调查，并且决定单独征收关税的水平。这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大家知道，美国海关商品代码分类当中，家具、寝具和灯饰这三类商品统称家具，所以家具，美国进口的家具其实包括家具、包括寝具、包括灯饰三种啊。今年到现在，美国海运家具总共进口了多少呢？230万个标准集装箱，占进口量的 13%， 排第一。就是美国进口货当中排第一的商品就是家具类啊。但美国主要进口家具的国家排第一是中国，中国占美国进口量的 45.9%，也占到中国出口美国货物的 16%， 也是排第一。就中国出口美国货排第一的货品就是家具类啊。美国进口家具第一就是中国啊。所以家具对中国的出口非常重要。排第二是谁？美国进口家具的国家排第二是越南，越南占到美国进口家具的 31.3%， 占越南出口美国货品的 34.3%。那么家具毫无疑问是越南出口美国排第一的商品，它的重要性也很高。事实上从2018年川普实行关税 1.0 之后，中国大量的家具厂为了躲避 25% 的川普关税开始搬迁，搬厂搬到哪？搬到越南。所以实际上越南现在出口到美国的家具绝大部分都是中国搬迁到越南的中国厂商。所以中国加上越南的出口家具的货量占到美国进口家具货量的 80%。这才说明什么？这才反映了中国对美出口家具的分量，也就是 80%。这基本上是中国的。所以你就知道，所以当川普上个星期五说家具要征关税的时候，李成刚马上就启程去美国。那么另外，川普昨天在接待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时候，他说美国呢用断供波音飞机零部件的方式对付中国断供稀土磁铁。所以结果是中国有200架飞机没办法起飞。川普强调说中国必须向美国提供稀土磁铁，否则美国会对中国加征200%的关税。川普当时还说了一句重话，他说美国手上的牌比中国要大，意思就是你别打，打了你会输得很惨。那么基本上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什么？就是中美贸易战升级了。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讲讲中国基建投资就是这样垮掉的。怎么垮掉的？中国工程界现在流传的一句话来形容当前建筑行业的状况，施工一年，审计五年，追款十年，直接熬到公司连追债的人都没人要了。这是建筑行业的情况。那么现在呢，央企国企那些百亿的大项目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已经到了没人敢接盘的程度。最近的例子是啥？最近的例子就是长京高速安化段招标，全长123公里，投资256亿，是省重点啊，省重点工程，招标4次，流标4次，根本没有人去应标。中国12家大型建筑公司的研究报告说，今年一季度，国企央企有超过700个工程项目没有人接标，而且这700个项目当中，有一半以上的项目，连着招标招了3轮，都没人敢碰。基本上现在呢，央企国企的招标项目已经臭大街。臭大街，为什么会臭大街？为什么臭大街？因为承包商辛辛苦苦帮这些国企央企搞干项目，干了几年下来把项目做好了，但是工程款一直拖延，一拖再拖，最后的结果是血本无归。中国的央企跟国企坑害了无数的承包商，承包商的老板破产的破产，跑路的跑路，坐牢的坐牢。所以国企央企的招标现在流标弃标非常普遍。所以现在建筑行业现在流传着三不接的法则，首付款低于30%不接，垫资超过半年不接，垫资期超过半年不接，全额垫资直接拉黑，就是这么意思。那么去年9月，安徽有一条高速是从松阳到宁波，就是松阳到宁波高速公路叫 S40 池州段，这个项目104亿大项目，结果是谁中标呢？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标。中标打开一看，发现它有长期运营的风险，根本无法承担风险。那怎么办？连履约担保都不交，直接取消，直接就连这个履约担保都不交了，最终是被取消了中标资格，这个项目就也跟着泡汤啊。那现在的甲方都非常清楚，让承包商承担风险。那承包商承担风险干啥？我帮你盖工程，干完工程我还得承包运营风险，所以承包商也不干。那么以前呢，一个上亿的项目通常都是靠下游的工程企业垫资完成。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企业职工自带干粮去上班。那这些年下来，下游企业被这种叫吸血模式榨干了。现在这个下游企业，这个承包企业，这兜里比脸还干净，你别说垫资一个亿，垫几百万都很困难。而且现在去要工程款，这有一种说法叫去这个国企央企要工程款比唐僧上西天取经还难，公司打了一箩筐一分钱拿不回来，原因很简单，对方是央企，对方是国企，法院的大门就是朝着他家开的。问题来了，为什么国企不自己下场去施工呢？事实上，虽然你看那些国企央企叫什么建筑集团，但是实际上他们连基本的施工队都没有，当然他们也更不愿意承担施工建筑风险。所以这些央企国企他们发标出来，如果没有人接标就会流标或者弃标。随县有一个 7.7 亿的铁路项目非常典型，应标是国企，两家国企政府项目，国企打开一看，要真金白银的投资，而且运营维护几十年，风险实在太大，两家国企连夜撤标，连保证金都不要。今年贵州六盘水有一个棚改项目，也是政府项目，要求中标方先垫资，然后呢这个还就连带还要看房子卖的好不好，再跟他付工程款。结果项目招标连三家投标的企业都凑不齐，所以项目直接黄掉。这就是基建项目，基建项目为什么上不来？基建项目就是因为根本没有人去建啊。现在中国政府的工程大项目基本上被央企国企垄断啊，央国企通常是地方直属的国企，央企大家知道啊，到处拿项目，那么这些工程项目全部被他们垄断，他们拿到项目之后再拆分成小块，然后变成分包出去。那有些央企甚至直接跟这个建筑公司或者是承包商说，这个账期很长哈，你能接受就来，不能接受就算了。那有些中小企业有的时候急了想打官司，行业黑名单等着你，你要跟他打官司，你这以后就这个行业你就别进了。为什么？因为国企垄断啊，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建筑行业有个说法，宁愿接民企10万块的项目，也不接公家千万的项目。为什么？因为谁都尝到过公家的项目要垫资，要打点就送钱，回款的环节一到回款领导就找不到了啊。那么一年半载拿不到钱是常态，甚至那些什么质保金、质量保证金就相当于泼出去的水啊！你真要维权又被拉黑，你这个行业又别碰，就基本上这样。所以由于国企央企被整个的建筑行业集体抵制啊，所以项目招标根本没有人承包愿意接标，中国政府当然不能看着国企央企没办法干活，于是总理李强今年三月签署了一个国务院令啊，国务院令是干什么呢？修订保障中小企业 款项支付条例。那么6月1号开始实施，新的条例明确规定，机关事业单位还有大型央企国企，从中小企业采购货品、工程和服务，你付款周期不得超过60天。那么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是6月1号生效，6月1号同一天实施的还有什么呢？叫全国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投诉平台，这国务院搞的啊。这个平台呢，专门受理拖欠中小企业的款项的投诉啊，然后并且保证一个月之内会有书面反馈。结果这个平台上线还不到两个月，一个多月，平台已经有超过40万个投诉，你可见。中国这个拖欠的情况有多严重啊。另外一个数据也反映拖欠工程款有多严重，就是截止去年年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应收账款超过26万亿，超过26万亿，这非常不正常。很多公司的应收账占他收入的比重超过50%啊。所以现在工程界学会了用脚投票，地方政府、国企、央企啊，基本上我就别碰了啊。所以呢，就你要是，所以所谓的基建项目，现在只能停留在字面上而已啊。那么你拖欠，当然实际上最终拖欠工程款的是谁？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先拖欠工程款。然后呢，地方政府的总包通常是国企、央企啊，民企是拿不到这总包的，是国企、央企的垄断。所以现在中国经济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核心问题就是民企啊，根本没办法跟国企、央企竞争，因为国企、央企本身它是政府的，项目在政府手里啊，所以总包一定是给国企、央企。国企、央企拿到了总包，然后分包啊，最后钱又收不到，为什么？因为地方政府没钱。地方政府没钱，他去拖欠谁？拖欠总包的钱，总包再去拖欠分包的钱，所以前面的情况就这么发生了。所以本质是什么？本质是财政，财政出了问题，财政出了问题，所以才会拖欠。拖欠这些总包的钱，总包才拖欠这些供应承包商的钱。那为什么地方政府明明没有钱还不断的搞这些基建项目？因为中央政府有指标规定，你每年要完成一定的固定投资的量，否则地方政府的固定投资数据早就归零了啊。那么以前呢，工程界因为垫资吃大亏，很多企业因此倒闭，现在大家都看透了，于是靠总包承包的这些垫资的项目呢，基本上想都别想。那如果不垫资，如果工程界不垫资，还会有固定投资吗？有呢也不多啊，增长肯定是假的。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们看看现场大家有什么高见啊？明谢、Gina 王，谢谢，Lam 谢谢，美丽国采菊谢谢啊！情况这几十年来搞旅游招待没停过，我娘是市里妇女会干部。每年都有这一周左右的招待旅游，遇到选举还会多两次，当然为了规避会收点费用，但台币500元来包来回机票交通食宿玩一星期，你信吗？啊 ,OK。就是行贿，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行贿啊。观点，中国大陆现在情况十分危险。像极了二战前的日本和德国的结合体，有极端的民族主义， 优越的人种论点，一直强调汉人是进化最好的人种，谁说的呀？我不知道，有这种说法吗？藐视一切的他国文化，哪来的？哪来的藐视啊？典型的就是西方虚实论，西方技术来自永乐大典，这种情况不再缓解，中国大陆像个高压锅，很容易炸。西方的技术来自永乐大典，这是谁炮制的呀？啊，这么尖端的技术啊！情况人在天津，为了上合组织峰会，天津几乎外环内的全部市区，从8月27号8点半开始进行，包括自行车、电动车、市民出行，只能靠步行加地铁，甚至主干道禁止行人穿行。周四孩子返校，周六上少儿雅思课程，从我家到地铁站步行要40分钟，我真想把习近平给骂化了。中共就是这样，中共不把中国人民当人看啊，就是这样。观点：现在政府工程不能干，干完了活，当时负责的领导调走了，新官不管前任的账，你去法院打官司，人家都是自己人，你觉得能要这钱吗？是的，所以政府的工程大家不愿意干，不愿意干就流标，流标的结果是啥？你觉得固定投资，你觉得基建投资还搞得下去吗？我认为是搞不下去啊。观点：中国这种工程招标是不用走出世界的，看过去的一带一路国家和泰国那啥大厦，那应该是统计局大厦啊。观点：中国疯狂欠债，大基建时代已经结束，搞到中央地方债务沉重，接下来要面临后续长期的定期维修庞大支出问题，未来突发式的意外事故将会层出不穷，不要看它高大上，啥时候会意外降临啊？情况我就是中建三局四局专业分包，15年到现在10年了，项目做了几十个，到目前为止收到全款的项目不到1/3，还有几年没有收到1分钱的项目啊。情况中国企业大批量的采购已经注册的特定地区邮箱账号，为了商业活动如此促销和批发，至于是否敏感个人信息，啥意思？超过数万条，一个外国公司可能有多个邮箱，都会莫名其妙的收到邮件，所以香港的 Jason 和周婷不用怀疑中国的经营模式。OK， 情况老家的区级公务员单位，这个月开始清退编外聘用人员，哦，那开始了，撑不住了。开始清编外的了，方案是更改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到当地一个国企变更为劳务外包。如果想到这个国企工作，需要签一份自愿放弃 N+1 赔偿，也要自愿放弃拖欠的3个月工资。以一个月工作了8年的老员工为例，意思就是放弃12个月的应得收入，买一个就业机会，实在是不要脸。政府也这么干，违反劳动法，这是啊。反正中国的法律没有意义啊。如果选择不签约可以申请 N+1， 但是要明年才给，理由是今年没预算，谁知道明年什么情况，说不定中共都倒台了，真不要脸啊。是的，真不要脸是说的对啊。观点：中国现在的思维模式就是低人权卷价格。低人权是啥？低人权就是歧视中国人啊，把别人挤死了，自己垄断利润。中国也没有垄断利润啊，纯纯的就靠剥削劳动者和政府补贴。现在这种模式副作用很大，内需严重不足，出口又贸易战，就出现了越生产越亏本的现象，纳税人的钱就这样被他们浪费了。提问：上海这波房地产政策的调整，特别是外环放开限购，肯定不会让房价回暖，但会导致部分地区的价格加速下跌嘛？比如外环的人借此加速抛售房产，不知道会对中上海的房价有什么影响？ 看不出来，我不知道，我这个要具体的和当地的中介聊聊，看看他们的什么看法。我不了解这个是上海市场啊，抱歉啊。因为上海市场有点特殊，上海市场它和本地需求不完全关联。上海有大量的外来投资，外来需求。那外部需求到底有多少？他对市场的看法是怎样？因为外地人跟本地人的看法还是不同，所以需求不一样，那他的市场逻辑也不同，那他和本地市场的逻辑交错发生，所以他的背后产生的影响很难评估，所以我不敢乱讲啊，抱歉啊。情况现在欠债的情况已经蔓延到了海外，很多中国国企央企在西方国家谈合作，合作完后拖欠外国公司的费用，那些国企央企理直气壮对外国公司说，你们办得不好，我们才不给钱。很多外国公司存在认知问题，他们不相信中国政府会没有钱，会怀疑是不是真的自己没做好，做没做好有合同啊，对照合同，你要我做啥，一二三有规定的呀，啊，不是说你没做好，你说我没做好，我就没做好，对吗？啊，情况中建二局，很多农民工需要钱，白衣黑裤的人出来说，你有能耐你去要，就是不给你。看着农民工身上穿的衣服，真的心酸。上天眼查一看，中建二局2025年等待开庭的官司有2000个，啊，他们不给钱还这么理直气壮。他们没有良心吗？嗯，观点加情绪。中共的官员总是大言不惭，权力是人民给的，我什么时候给过他权力？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同的利益团体都有博弈空间。中国社会像个高压锅，以前通过经济增长还能让压力不那么高，现在这个高压锅没有泄压阀，压力会越来越大。是的，没错。这件事情，中国社会现在的问题是，中共自己没有缓存的空间。你举个例，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拖欠，拖欠解决拖欠的方案是啥？就是把欠的钱还了呗，对吗？啊，但我说没有，中共没有缓存的空间的原因是他没钱，那你让他怎么缓存？缓存不了。实际上现在中国的问题就是这样的问题。现在我说中国现在很危险的原因是，中国现在的大部分问题双方都没有退路。你比如说社保，强制社保，他要是不强制社保，社保明年可能就发不出工资来，发不出退休金了。那你说你不强制社保，用其他方法，比如说提高社保费用，年年都在提高，而且已经提高得很离谱了。上你看看上海深圳这些这个社保费用已经高得离谱了，你再高下去，你加一次退保的人就多一波，所以不能够再加。那不能再加，剩下什么？剩下就把其他人踢进去，强制社保没有。所以实际上中国大部分的问题都是这类的问题，就是没有退路，双方都没有退路。双方没有退路的后果是啥？那就是这件事情的所有的政治后果和政治代价都不可避免。就像社保，强制社保，我们做了很多的专题在讲这件事情，来去来回的影响后果都讲了很多遍，但是它还在发生。为啥？你看今天都几26号，中国政府没有出来收回这个政策，26号没有收回，我估计就是要干的了。但是这事儿要干下来，那地动山摇，强制社保绝对是个地动山摇的政策。为啥？我相信他们没有认真的做功课，就是关于制定这个政策的问题，没有认真过功课。你要知道有多少中小企业要倒闭，现在正在发生。这件事情正在发生，中小企业倒闭意味着啥？就业啊，就业都在中小企业，不在国企，不在央企， 也不在外资企业，外资企业养不了几个人，工厂跟中小企业，你想想后果多严重。现在本来失业已经很严重，你再来一个这一出，这不疯了吗？所以就疯狂啊。提问：我人在墙内，是不是去到更善良民主的国家，会有事情可能变好的期待，人可以过得好些吗？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啥。去民主社会会有事情可能变得更好的期待，当然这不仅仅是改善你的经济条件，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你至少像个人呢。在中国你不是像人呢，有人经常讲啊，你跑到国外去做二等公民，嘿嘿，二等公民还是公民啊，我们且不说是不是二等公民，你至少还是个公民啊，对吧？你在中国连人都不是。所以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经济条件的问题，我认为还是一个生存状态的问题。观点：我现在学的很多行业状况不能按整体来看，即使是同样的行业情况千差万别。说的对，经济现象从来不是齐步走的，就算这个市场当中，你比如说像餐饮现在惨吧，惨得一塌糊涂，有没有餐厅火得一塌糊涂？有的是呀，理解吗？经济是它很多事情是事在人为的，它会在某些条件集中的情况下，它会形成一个独特的小环境，完全不一样。所以每个行业，所以我们说尽量的，所以我们说每个行业，不是说我们说这个行业景气度很差，不是说所有的餐厅都倒闭，或者所有的企业都倒闭，不是这样。因为中国毕竟有十几亿人口啊。比如说我上个月来了一个朋友，上海干时尚行业，一行十几个人全部坐商务舱过来，广州一个私立医院的医生收入上涨较快，今年换了两次车。我感觉在各行各业开始呈现分化，整体是下沉的泰坦尼克，但是也有人从经济舱升到了头等舱。这任何情况下都是会有这样，一定会有。就是你比如说我们昨天讲购物中心倒掉的多吗？倒掉的遍地都是呀，但是还有很多购物中心很火的呀，理解吗？黄金广场就是因为香港人消费它就火的呀，它也不是很火，但至少它不会倒闭，它至少活得还行。出租率超过 95%， 那可以了。现在这个环境下出租率 95%， 一天平均有10万客户，10万人次消费，可以的了。坐标河北二线城市，这两年阳光招生断了择校的路，我正在卖房，为了孩子后年置换，行情价100万出头，几次中介带看后，行情价的基础上大刀阔斧的砍价，客户不管挂牌价是否已经低于行情，不砍下十几个就觉得亏。现在砍价，现在砍价都是要打架的啊，砍价都是要打架的砍价，砍价方式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